今夜，我将让自己享受这美好的时光。我感受到活着，我将把世界翻过来，耶，在狂喜中飘荡。所以现在不要阻止我，不要阻止我，因为我正享受这美好的时光，这美好的时光。我是流星，划过天际，像老虎一样违背万有引力的定律。皇后乐队，现在不要阻止我。拜科努尔航天发射中心，2014年11月24日。风突然吹起来，在发射台的脚手架之间，舞蹈的白烟仿佛把我们包裹进冰冷的怀抱，让我们从那些陪伴我们来到这里的人们的目光中消失。这是地球最后的善意举动，好像要用无情的强制干预，让分别变得更容易一些。所以，不是我们想要结束这仪式性的告别。火箭在黑夜里闪闪发亮，我们站在它脚下有黄色栏杆的台阶上，戴着洁白的手套挥手作别，唇间露出的笑容是真切的，但疲惫也是真切的。不是我们想要错过最后的照片，错过最后在因发射台沉闷的轰鸣而震动的空气中回响的我们的名字。抱歉了，不是我们多么渴望转身离去，继续攀升，和火箭融为一体，是火箭在呼唤我们，把白色的冰冷雾气吹在我们身上，一道幽光将我们吞没。那是最后的场景，电影结束，结束的还有考试、仪式、问候、采访、准备、照片、庆祝、祝酒词，一切都那么美妙。可是现在，请原谅我们步履匆忙，火箭正等着我们，带我们飞往太空。我瞥了一眼火箭，它离我们是那么近，几乎能触摸到。因为液氧储罐极低的温度，它的外面包裹着一层冰，那是霜。我的思绪开始飞扬。我们的火箭上结了霜，像极了我在孩提时看到的冬日早晨窗上的霜，让人着迷不已。在穿着索科尔航天服笨拙地迈出几步以后，那套衣服不适合直立，我们进入了有点摇晃的小型电梯。一开始电梯运行缓慢，还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护送我们的年轻技术员答应用手机给我们拍张照片，如果在发射中遭遇什么不测，那将会是我们最后的影像。我很欣慰，照片中我们光芒四射，行动一致。电梯停下，技术员打开门，领我们走进一个空荡荡的狭窄空间。我们的联盟号正等着我们，栖息在300吨煤油和液氧之上，封闭在火箭鼻锥保护壳内部。作为随航工程师，我会第一个进去。我摘下套装上的便携式风扇，那是一个灰色的金属盒子，之后会留在地面上，因为在联盟号上，我会和飞船的通风系统实现连接。接着我脱掉靴子，现在它们没用了。我匍匐钻进鼻锥入口，进入通向轨道舱的舱门。一切都和我料想的分毫不差，补给包都打包好固定在原位，和4天前我们最后一次检验系统和货物装载时一模一样。这类检验在俄罗斯被称作 Permerky， 这个词通常是指试穿一件衣服或者在裁缝店里量尺寸。事实上，我们的飞船很小，把它比作一件穿在我们身上的衣服不需要多少想象力。飞船的气味很独特，立刻，只有嗅觉刺激才有这种即时性，在我心中唤起一种令人平静的熟悉感。尽管我即将开始的旅行很特别，尽管今夜可能有丧生的风险，事实却是，我觉得自己像在家里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别的想要待的地方。没有比这艘宇宙飞船更熟悉的地方，没有任何一种情况让我觉得完全无条件的得其所哉。是时候开始这场历险了。我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滑入返回舱，当心不损坏敞开的舱门。在必须从它旁边经过的时候，我先下到中央座椅，接着再从侧面进入我的左侧座椅。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航天服上的配件和联盟号宇宙飞船连接。氧气管和通风管，音频和医疗遥测电缆。我已经戴上配有无线电耳机和麦克风的布置头套。在电缆接好以后，我滑进座椅， 让背部紧贴座椅上的腹型保护坐垫，在蜷缩成熟悉的胎儿的姿态以后，我让技术员帮我固定，这样就避免了许多为了自己够到腰带和肩带而不得不做的柔体表演。现在，我宁愿放松安全带，没道理过分限制自己的活动自由。发射前大约40分钟，我们会收到把安全带系到最紧的明确指示，并注意将肺里的空气排出。只有在我们确认以后，应急救生系统才会启动。应急救生系统由助推器和火攻装置组成，必要的时候，它会通过猛烈的加速度让我们得救。如果安全带松脱，是不可能在紧急逃逸的冲击力下无恙幸存的。技术员回到轨道舱，把程序手册递给我。我现在需要使用的章节叫做速读概述，其中包含所有常规操作，一直到与国际空间站对接为止，也就是在发射后6小时，即我们常说的四圈轨道运行以后。速读概述由100页比 A4 纸略小的纸张组成，装订的像文具店的线圈本，前后的封面是彩色硬壳。前些天，迪玛用专门的胶圈加固了所有的孔，避免戴手套翻阅时脱页的风险。继程序手册之后，技术员又递给我一根伸缩棍，我需要用它按控制面板上的命令键。通常只有指令长才会用到它，因为它坐在中央，位置会偏后。在我的要求下，联盟 TMA-15M号宇宙飞船上有2根伸缩棍，这当然是写在某份签字盖章的协议上的。现在轮到 Terry 从轨道舱进来了，技术员协助他固定的时候，我开始和发射控制中心建立联系。打开并调试好通讯设备以后，我准备拨打这漫漫长夜的第一通无线电电话。我们阿斯特莱俄斯乘组的声音就要在这个悬在太空与地球之间的不确定的地方被聆听，这个地方就是火箭，它装载着推进剂，即将发射。16-3°，我是阿斯特莱俄斯2号，你们能听见我吗？16-3°是与发射控制中心工作人员交流的电台的神秘无线电呼号，至于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我一直没找到答案，或许我没有用足够的耐心去寻求。就像我原本能在前往发射台的途中提出的其他成千上万个问题一样，因为时间关系，我来不及问。作为一名宇航员，我的工作不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是要在堆积成山的信息中筛选出能够为我所用的部分，完成使命。这项工作需要的是实际操作的视角，而不是学术视角。这会儿，安东也已经下到返回舱，他把身后的舱门关上。Terry 和我尽我们所能帮他固定好。16-3°告知我们，医疗参数的录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大约要有10来分钟的时间保持不动。在这段静止的时间里，火箭的存在感愈发压倒一切。这头野兽仍旧岿然不动，但已逐渐蓄势待发。我闭上眼睛，尝试将注意力集中在噪声上，那是来自发射台深处的声音，打断了航天服通风系统单调的嗡鸣。低语声、震动、金属声、口哨声、排气声，这只吞噬了我们的强壮金属野兽正在伸展它由泵、管道、阀门、喷嘴和传动装置构成的肢体。再过不到2个小时，它就要将地狱之火中500吨的推动力释放出来，照亮拜科努尔的草原。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